这十年，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所谓的太阳花学运就这样过去了十年。检视这十年，仍有不少人不见事实，更无良知地为十年前那场主导人为了夺取政权，驱使部分人在年轻学生的包装下成为夺权工具的暴动擦脂抹粉。但我们仔细照照镜子，看看现在的台湾，再回顾这十年，就会明白，当年这批让我们莫名其妙被代表的东西搞出来的结果，是如何的祸国殃民。十年前那场暴动是有其主因的。在蔡英文临下台的现在，网络上开始出现了一种说法，就是他最大的政绩就是让台湾被世界看见。这就是暴动主因的表层。剥除之后，我们必须明白，真正的关键就是美中关系的变局。世界会看见台湾，亦或说世界开始在意我们，没有美中对立那个根，那是绝不会有这个果。当然，这中间还得夹带疫情的影响。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后半，美国就已然将中国列为头号竞争者。这是美国两党一致的国家利益核心。二战之后，唯一丧失主要对手的年代，就是柏林围墙倒塌、苏东坡共产阵营崩解的那几年。之后，就是因着911而来的反恐战争。十余年的反恐战争，对象不是单元国家，到头来也不过是不着边际。但就这十几年，中国透过各种明的、暗的手段，不但闷声发大财，更开始以钱买科技、买地位，更别说买武器。到了习近平上台，美国的判断就是这人不会是中共的蒋经国，而更可能反组成毛泽东。因此，拉远距离，开始围堵，就成了国策。那个时间点，马政府在和中的政策下，于2008年金融海啸后为我国的经济，尤其是原本仅靠内需的服务业，注入了活水。两岸和平红利的亮眼，恰恰抵触了美国对中政策的转变。在现在称之为印太战略的架构中，台湾必须彻底跟中国反目，一方面堵掉中国对美反制的可能破口，一方面让美国可以挟台制中。所以，还期盼透过服贸来进一步开拓我国经济的马政府，自然成了华府的眼中钉。美国不会给台湾两头通吃的空间，让台湾反过来对其予取予求，对他们来说，战队必须明确，没有模糊地带。偏偏，当年的马政府玩的就是美国绝不乐见的两手策略。以和中来换得美日在外交乃至于经贸军售上的更大好处，回顾过去，绝对可以发现诸多成绩。这种拉伸美国养看门狗成本的做法，更不是其所乐见的。所以，愿意彻底伏低做小的蔡英文，自然就是美国的首选。拿服贸说事，透过刚刚兴起的社群网络串联，搞一场没有中心思想、欠缺革命理论的暴动，彻底打掉马政权与国民党的好感度，来确保政党轮替，就是这个大局之下必然的结果。从国家层面来说，这种对美全然服贴的结果，实质利益是什么？别说来猪都吞了，我们还是加入不了 CPTPP。就说跟国安最直接的军购好了，美国至今不也拖拖拉拉，该交货的不断延期。前些时候海鲲号下水，这当然值得高兴。但看画面，说白了，对潜舰而言，那是沾水不是下水。美国对于我国海军的刚需，真的有权力协助我们突破技术障碍吗？如果有，哪还会有郭喜这玩意什么事？从社会经济层面来说，那场号称青年觉醒，让青年充满希望的公民不服从，我们又看到了什么？当年18、20岁在一旁喊烧的路人甲乙丙，如今要30了，十年过去了， 他们有像那些当年被追捧的人一样捞到什么好处吗？买得起房了吗？如果不是科技业，是不是依旧被低薪困扰，依然不敢结婚或不愿生孩子？从政治层面来说，当年的那些明星有一堆子变成刑事犯，不是吗？性侵、诈骗、吸毒、卖春的大有人在，这是哪门子的觉醒？背景不够的就尝这德性，背景硬的就在蔡英文的八年中入党当官，吃香喝辣。后者还会回头看着那些当年被称作伙伴，如今依旧在生活中挣扎的大家，讲一堆子党国干话。这十年，我们不过就是在美中大局下，被蔡英文带着成为纯粹的棋子罢了。抗中保台，在民进党完全执政的八年，既不愿自动拿掉 ECFA， 更没有减少对中的贸易顺差。美化一场暴动且十年不知反省，全民都得为这种愚行付出代价。这不，当年趁势而起但政绩乏善可陈的柯文哲，靠着假民调跟真吹牛，不就浪费了六成的民意，让国家再被民进党荼毒四年。